俄勒冈州长大的人，在波特兰长大的人是肯定不打伞的，因为这里下雨太频繁了，你一打伞就证明你是不欢迎雨水的。
现在我们说运动鞋更常会用球鞋来指代运动鞋，但好像在几十年前最开始的时候是说跑鞋。
开车一个小时就能到雪山滑雪，然后同一天可以开车到山脚下的这种雪山湖去滑皮划艇，晚上就可以开车到海边去看日落。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鹰眼时间，我是逸飞。这期节目是我自己期待了特别久的。因为相信很多对于运动品牌有兴趣的朋友们，可能都或多或少听过耐克创始人菲尔奈特他的那本自传叫《鞋狗》。这本书其实主要讲的就是他在美国西部的城市波特兰创立耐克的各种故事。那我在读的时候会发现，里面其实着重强调了波特兰的体育运动文化，以及菲尔奈特本人他对于作为波特兰人的各种自豪感。当然，对于家乡的这种自豪是很多人都会有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视野放大到更大的运动品牌行业，会发现除了耐克之外，像户外品牌哥伦比亚它也是在波特兰创立的，然后像阿迪达斯、安德玛、美津浓这些国际品牌，他们的美国总部甚至是全球的设计总部也都放在了波特兰，然后像中国品牌李宁、安踏也是一度把他们的美国总部设在波特兰。那这些所有事加起来就会显得这个城市如此的特殊，几乎可以说是全世界运动品牌的一个中心吧。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对波特兰有非常大的好奇，就想要探究一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所以今天就特别高兴邀请到了在波特兰生活了18年的一位嘉宾，也是体育运动行业的从业者 Kevin。Kevin 要不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 Kevin。我是2005年的时候去美国波特兰留学，然后去年2023年的时候选择回国生活和发展。很幸运的是在美国生活的期间一直都生活在波特兰这个城市，而且也是从事的体育运动品行业的这个相关的不同的领域，所以也很高兴能够得到你的邀请参加这一次的节目的录制。
要不其实一开始我先用最简单的话概括了一下波特兰的这个 title， 就是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对于我这个不太完整的介绍。
对，我觉得先插一个题外话，因为我觉得波特兰在美国有很多城市的名字是一样的。那我们提到体育产业的波特兰其实是俄勒冈州的波特兰。俄勒冈州在我的感觉当中和波特兰是同样重要的，特别是对于体育产业来讲。对，所以我们说波特兰市，那肯定说的就是 Portland, Oregon 的这个地方。
OK， 那现在从更多人的角度看来，可能耐克这个公司是更加作为波特兰的一个体育代表，但是从时间来看，是不是真正让波特兰开始有体育运动标签的是哥伦比亚，可以这么说吗？从这个时间来看。
对，我觉得从某种意义的这个时间轴上来看的话，哥伦比亚确实成立的时间会更早一点，因为哥伦比亚它也是一个家族企业嘛，它是1937年的时候就成立了，最早的时候它是一个比较偏帽子的这种制造啊供应商。时间上来讲历史上会比 Nike 早一点，然后 Nike 的官方的成立时间其实是追溯到1964年的 Blue Ribbon Studio 嘛，Blue Ribbon Sports。
对，蓝带体育公司。
嗯，
其实如果看过那本书的话，可能就大概会有印象，就是蓝带体育公司最早可以说是日本运动鞋品牌鬼冢虎在美国的一个经销商，但是逐渐它后来发展成了真正驰名世界的耐克。现在可能更多人会把波特兰视为，我不知道有没有耐克之城这种说法。
对，我觉得因为其实很有意思，就是我记得我2005年的时候刚去美国的时候，所有的 Nike 直营专卖店都叫 Nike Town。 那 Portland 的 Nike Town 其实是最早的这个 Nike Town 的一个原型的店铺。为什么叫 Nike Town 呢？就是因为第一个就是说Nike 的总部迁到这个 Beaverton Oregon 以后，其实就是相当于北京市的丰台区嘛，它的 Beaverton 是以一个单独的市级单位去存在的。对，所以 Nike Town 这个名字也就是说非常顺水就自然就来了。 一说来到 Portland, Oregon, 大家第一个反应就说，哎，这是 Nike 的总部吗？这是 Nike 的基地吗？大家都会跟 Nike 的这个关联会比较大。
因为其实我印象中全世界可以称为体育之都、运动之都的城市也不少，但很多是比如说篮球之都、足球之都这些以项目来划分的，但是以运动品牌为什么什么体育之都的，就是我印象中我听说过的可能波特兰是唯，也不能说唯一一个吧，可能莆田或者晋江 也可以算，但这个我们可以之后探讨他们的区别。
对对对，
要不先说一下比如你05年最开始去波特兰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契机呢？
对，其实和很多就是在那个2000年前后出国的这个人一样，我当时也是选择去美国上大学。也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从小也是一个非常喜欢运动的人，从足球到篮球，然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就是说 Nike 啊这些运动品牌，从你穿足球鞋就一直会对鞋子这个东西很感兴趣。然后呢，其实刚刚到波特兰的时候还没有意识到它其实是这么多运动品牌的总部，直到有一天在上学的路上，然后因为那个公交车坏掉了，所以要换乘另外一趟公交，然后另外那一趟公交会经过 Nike 的总部的门口，当时我就很惊讶，我说哇，怎么 Nike 的总部在这儿？然后后来我就在学校用着蹩脚的英文去问身边的美国同学，他们就说啊，你不知道吗？这个 Beaverton 就是 Nike 的总部啊。我说真的不知道，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快速的让我对这个地方有了一个更好的一个好感嘛。因为你陌生人出国留学，然后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事物，然后到说哦，原来这个地方离自己想去的地方这么近，对吧？甚至是同一个地方的这种感受，还蛮惊喜的。然后从学历的这个角度来讲，在那边上大学学的相关的专业吧，也是跟这个体育和运动产品行业相关的。最早是学的是 marketing 和 advertising， 然后后来毕业了之后从事的工作就是让我感觉我还需要在这个方面有更多的深造，所以又回到学校去学了运动及户外产品的一个职业经理人的一个认证。后面的地方我们可以继续的讲一些偏教育方面的一些事情。对，所以在上学期间就像很多美国学生一样，可能也是要去做打工啊或者做什么，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一路上就是从做兼职到做职业工作到做现在，其实没有离开运动或者运动品牌半步，一直都是就是把一个兴趣爱好变成了一个职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OK， 因为我对波特兰了解都是看书啊查资料之类的，从我的大概粗浅认知里它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城市。但你之前我们私下聊的时候你有说你原来在国内是在北京的，那刚到波特兰的时候就对它是一个，就从城市的角度啊，可能它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其实对于从就是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到美国的这个角度来讲，美国可能除了纽约、洛杉矶、旧金山这种规模比较大的城市之外，其实其他的城市规模跟我们中国的城市规模是没有办法相比的。那我可能作为一个从小到大在北京生长长大的一个人来讲，就是现在你如果问在很多美国留学包括波特兰的留学生说你来波特兰留学是什么感受，他们描述是说我在波村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啊？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概括了很多人的这个想法吧，包括我在内。那一开始很不适应那里的，一个是城市规模小，另外一个我刚去到那边的时候才意识到原来这个城市下雨是这么多，一年可能下雨要200多天。那对于一个在北方干燥环境下长大的人来讲，其实一开始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这样的。
OK， 因为其实我是在英国拉夫堡读的研，然后其实 也算某一个英国的体育小镇吧，也是我们也说拉村，就这点跟你感觉特别像，但是英国你也知道下雨特别多嘛。
对，
我有听说过一个我朋友的一个说法，说是在波特兰很多人下雨不太打伞，是吗？
对，这也是我在上学的时候一开始也是打伞去上学嘛，后来就感觉同学都是投向你异样的眼光，然后我的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就跟我说在俄勒冈州长大的人，在波特兰长大的人是肯定不打伞的。为什么？因为这里下雨太频繁了，你一打伞就证明你是 不欢迎雨水的，不 you know you're not embracing the rain。 对、啊、所以他们也是就是说你会看到满大街都在穿冲锋衣，对于他们的人来讲就是说运动以及户外它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基于这种功能的一个属性的一个出发点的。
嗯，明白，就是会感觉跟很多城市的人看待自然的态度有点不一样。
对的，
很多像我们现在玩户外的时候都会强调要遮阳防晒要防雨之类的，但可能真正在所谓户外文化极其繁荣的地方对这种自然的一些天气啊雨水啊是比较拥抱的一个状态吗？
对，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讲可能补充说一句，就是说波特兰因为它是西海岸美国西北部的一个地方 Pacific Northwest， 这个地方的植被是非常好的，然后波特兰的这个本身城市就是在一片类似于丘陵地带之中，城市中间是有环山的，然后城市中间又会有这个 Willamette River， 就是哥伦比亚河的一个分支，把城市一分为二，对吧？那用中国人话来讲，它有山有水，它是一个非常有灵气的一个地方。那就算它天天都是下雨的这种城市的生活，但是当你想说我要出去放空自己，或者说去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你甚至可以足不出户，因为你的城市公园其实就是一片小森林，它的这种城市和自然环境的这个边界感是非常非常弱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波特兰比较美的一个地方。
嗯，我想到在很多文章会写波特兰的特殊之处的时候，第一个原因就是它的自然环境是非常适合各种鞋类产品或者户外产品的测试、嗯、因为它既离山近又离海近，各种地形都非常的丰富。对，但是我也在想，就全世界能满足这种条件，比如说离山脉50公里，离海50公里，城市应该也没有特别少。就今天早上我还在翻中国地图，我翻了一下，可能中国符合这样的泰山旁边，比如说淄博菏泽那一片可能也离山离海不远，然后北京通州，其实你要说通州的话离西边的山离东边的天津的海也不远，但感觉可能得是大家对于这种不同景观的态度还是挺不一样的吧。
对，我觉得可能这个也跟文化相关吧，或者说生活的习惯相关，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们从小的环境就是所谓的在水泥森林当中长大的嘛，对吧？那全波特兰的这个高层建筑加起来可能还没有丰台区的一个地方多，因为毕竟这个城市可能也就是一个100多万人口的一个城市，整个俄勒冈州才是200多万人口，所以它其实是很小的一个人口密集度非常低的一个地方，然后城市的规模也非常小。然后第二个，波特兰它是一个比较文化聚集的一个地方，不光是说从亚洲来的这个人，然后有很多欧洲人来了美国之后，他们会非常非常喜欢波特兰，气候啊自然条件啊非常像那里。比如说你在北京你可能能看见10种不同的植被，对吧？杨树啊槐树啊等等，对吧？在上海看到梧桐树，对，但是你在波特兰你 evergreen 就是各种各样的松树杉木。
而且我特别好奇，就是波特兰西边的那个海，大家是它是更作为一个港口呢，还是更作为一些比如说冲浪啊水上运动的这种地方呢？因为我在想北边啊，就是比如说北京通州，哪怕到天津，其实天津也有海，但更多人是把天津的海当作作为港口，是一种维持生计的形式来存在，而不是说娱乐性存在的。就没有人会在天津玩冲浪、水上运动，很少。对，
嗯，从两个角度来回答你。首先确实是向西边开大概100公里不到，就是到这个大西洋了。那你开到海边的话其实就是沙滩。如果你看波特兰这几年就是它城市推动旅游文化，它会拍一条广告，俄勒冈州的这个海边叫 coast 不叫 beach， 因为它是有海岸线的。海岸线的意义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有岩石啊，然后 hiking 才走到沙滩，不是说你停车场停了车然后穿着拖鞋可能走两步就是海边了。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北边像西雅图、波特兰这个水域都是非常冷的，但是每次去海边也确实能看到有很多那种穿着防护衣在海里面冲浪的这种人， 对，所以这个也体现出这个户外啊，或者说对这种运动的这个追求的一个精神吧，因为它确实是非常极致的一种爱好。对，
就听起来感觉波特兰人在海边玩也有一种坚韧感，要在比较冷的水边玩。
对对，然后包括不是很常见的一个运动 windsurfing， 就是我在哥伦比亚河那边，就是有的时候会开车去溜达嘛，会看到，因为它那个河是很宽的这个水面，然后也是属于在两个山脊之间吧，它是一个风口嘛，所以有很多欧洲人来了美国之后会选择到哥伦比亚河上去去做 windsurfing， 其实就是挂一个那种类似于降落伞的东西，然后玩翻板冲浪。对，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运动，然后有很多我不太知道名字的牌子，但是可能在这个领域是非常有名的，都是因为这些欧洲人来到这里发现这里很有意思，很适合这项运动的发展，然后就在这里选择生活，然后在这里就做了自己的这个运动品牌这样的。
哎，感觉归根结底还是要有玩的精神，要有利用各个不同的自然地貌来设计各种游戏。哎，体育还是游戏。
没错没错，对，我觉得你这点说的是非常好，因为可能我们的文化当中对体育的这个概念是说，你一说啊，你是体育生，你是练体育的，你是搞体育的，我们的形容词上对体育的传统的观念可能就是偏这种方向的，但是在英文的这个单词里面，可能体育一说就是 you play sports， do you play any sports， 它是跟 play 玩这个事情是挂钩的。
对的，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蛮大的一个文化差异，也是能够明白为什么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个运动品牌为什么他们都是运动员出身啊，运动员做到了一个极致，然后把它相关衍生的这种产品也做到了一个极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因为既然是 play 的话就能融入生活了，就不是一个特殊场景下才有的东西。
对的。
要不说一下你在波特兰的就是自己的运动体验吧，作为一个在波特兰上学的学生或者说生活在那儿的居民，有什么比较好玩的运动吗？
对，所以我刚到波特兰的时候是一月份，然后一月份到四月份，我可能总共三个月的时间里头就见过五次到六次晴天。对，所以刚开始的这个经历对我来讲其实是让我觉得就是真的很啊，这个地方我想出去打个篮球都没有地方打，
挺容易抑郁的我觉得。
对，然后后来在学校上学的时候你会发现，哦，为什么学校的体育馆里面不光有跑步机还甚至有室内的跑道，然后你突然就明白，哦，这个设计是有一定的原因的。那这个可能听起来像一个玩笑话了，但是我觉得从学生的这个时代的体验来讲，就是说当时我记得走进大学校园的这个体育馆，哇，这个篮球馆修得好好啊，好像从小到大没有在这么好的地方打过球。对，然后学校的这个人工的草坪，因为学校有橄榄球队嘛，也有曲棍球队嘛，所以它也有户外的场地，然后学校里面的比如说健身房这个概念，那可能在05年06年的时候，健身房这个概念甚至在我没出国之前好像还不是很普遍的一件事情。然后到了那边以后，你进到校园文化，你会发现就是它叫 open gym， 对吧，你去打篮球你也说你去 gym， 你去健身跑步也是去 gym， 它都是同一个东西，所以这个健身的这个概念也是给我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印象。然后就是跑步吧，我觉得可能自己一开始对跑步是没有任何兴趣或者热爱的，但是身边的同学都在跑步，会发现好像这些跑步的人他们有某种特质，就会吸引你去跟他们说，哎，那周末大家一起去跑步，环步以后一起去喝个咖啡，去 social 一下。然后你参与到跑步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其实跑步这件事情是很有意思的，你自己一个人可以做，你可以跟朋友一起做，甚至是到后来我有认识一些在 Nike 啊或哥伦比亚或者这些运动品牌上班的朋友，他们可能从工作单位到家的距离单程就是一个 10K 的距离，但是他可能会在每年夏天不下雨的这个最美的六月七月八月， 他会选择在这三个月的时候每周两天到三天是跑步上下班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对我造成了很大的一个怎么说一个 inspiration 的一个影响吧。
对，跑步这个其实我也是看那个菲尔奈特那本书上有写嘛，就在我的体育运动观念里还是更多所谓的玩项目，比如说球类，比如说各种技巧性的竞技性的会更参与多一些，但是会感觉在俄勒冈人对这个城市的描述或者说对波特兰的描述中，跑步是一个格外重要的比赛项目，甚至在大学体育里它可能会比很多篮球比赛更吸引人。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因为在国内的如果你说学校体育，当大家关注跑步的时候只有一件事儿，就是校运会的时候，校运会百米或者接力，这所有人看跑步，但除此以外跑步在校园体育这个事情是不太有存在感的。但跑操另说了，跑操是行政命令，这是另外一回事。
对，我觉得两个层面吧，一个是说它叫一年级到十二年级嘛，对吧，就是义务教育的这个十二年的这个阶段，他学校的体育课的设计其实不是说让你做操，其实就是让你玩，可能老师会设计一些相对来讲体育项目的技巧的东西，你可以去选择练习啊，比如说随便讲小孩子拍拍皮球啊这样。对，他鼓励的是你对这个运动的兴趣的一个拓展。对，然后到可能高中的开始，无论多大多小规模的学校都会属于所谓的比如说一个丰台区的一个运动联盟，或者一个，你明白我意思吧，几所学校是一个运动的一个联盟，然后他们会有校际和校际之间的球类比赛也好，然后另外一大趴就是田径运动的这个参与。对，田径运动对于他们来讲，传统的这种操场上的项目之外，他们有很大一部分是 cross country。 cross country 其实就是跑马路或者说中长跑运动类的这个项目，我也不太理解，但是真的就是身边的人只要是说他对体育不反感，他至少参与过的体育项目在高中这个层面，所以也是可能就是跑者的比例相对来讲你会觉得很多，把跑步这件事情就是说是生活的必要的一个部分。
一个小发现，现在我们说运动鞋更常会用球鞋来指代运动鞋，但好像在几十年前最开始的时候是说跑鞋。
嗯，
好像是这样吧，有点这个差异我感觉。所以可能在很多运动品牌最开始的时候是把跑步鞋作为最核心品类的。
对，因为如果你去看可能比如说像 Converse 是个例外，对吧，因为 Converse 最早做它的那个塑胶鞋，这种硫化底的鞋其实是一个篮球鞋的一个造型嘛。但是如果你看 Nike 早期的话，其实它做鞋的本身的原因就是为了要做一个更好的跑鞋，所以它把从日本进口的相当于是鬼冢虎的鞋然后进行改造变成了 Nike 的这种鞋，对吧，包括阿迪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也是，就是田径确实是渊源更久的一个运动项目，本身也是就是说对器材要求的。对，那你说到 sneaker 的时候，其实指的都是它的更准确的中文翻法应该是叫我们叫旅游鞋，对吧，对于他们来讲可能一说哎，你怎么今天穿了一双 sneakers， 那可能就是说指的就是你穿了一双运动鞋，指了一双跑鞋这样的。
但我猜测啊，就是我没有考究过，可能你更明白，就是球鞋只带 sneaker 或者只带运动鞋，可能是比如说 AJ 更火了之后才出现的。 maybe 我们可能聊得多一点。
对，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怎么说小话题，因为我自己原来做球鞋媒体类的行业，所以就是我们一说球鞋就是跟 sneakers 这个英文单词划等号。然后我记得在美国的时候，身边的人尤其是中年人，他看到你穿一双很好的鞋，他会说 Where did you get those tennis shoes？ 对，你的这个网球鞋是从哪里买的？所以可能对于他们来讲，这种旅游鞋的概念在老一辈的人的世界当中可能就是这种怎么说小白鞋小板鞋的这样的一个 tennis shoes 的一个 look。 你要穿了一双 running shoes， 他也说 Oh, where did you get those shoes？ 或者 sneakers， 他也会这么去说。对，所以这个算是一个小插曲吧。
对，一个代际发展的差异可能。
对对对对对，
OK， 挺有意思。 好呀，我们说回到波特兰。嗯，可能外界都会觉得让波特兰成为球鞋之都的两大方面，一个是自然环境，刚才我们提到了，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它人才的聚集度，其实也跟上学有关了，包括俄勒冈州立大学、波特兰州立大学等等很多学校在源源不断的为这个城市的各种运动鞋品牌来提供人才。就我比较好奇的是，就是这个具体是怎么运作的，是有一些所谓实习的合作呢，还是说各种赛事的举行？因为其实很多地方的体育院校都声称会有各种人才的培养之类的，但是我感觉从我体验到的，比如说北体大，没有那么的，对，没有那么的有效，就是把市场跟学校体育院校之间这个联系起来。
嗯，
对，在波特兰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呢？
对，波特兰现在的教育系统的业态环境和产业系统的业态环境其实很像是北京的这个中关村，中关村的位置是在清华北大这个高校园区的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是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对，那回到比如说像 Nike、Adidas 这些 Under Armour 你提到过的这些运动品牌都在波特兰有自己的总部，甚至是北美办公室，或者说最差最差最差可能也是一个研发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分支的机构的存在的话，确实是跟这边的人才输出是有很大关系的。那从学校的教育体制来讲，就是我印象很清楚，我其实刚到波特兰州立大学的时候，我是想学偏设计类专业的，就尤其是因为喜欢鞋子嘛，想学产品设计啊等等。那当时也问了一下身边的朋友，就是说这个路数是怎么走的，那你可能是学校并没有针对这个的专业，他是说你要么学建筑设计，就比如说像 Jordan 的这个设计师 Tinker Hatfield 对吧，他从这个 University of Oregon 毕业的时候，他是一个 architecture major， 是一个建筑学的设计的背景，对，或者说有很多人是学平面设计的呀，或者怎么样的，像我们学校甚至那个时候连工业设计都没有。那快速的发展到今天的话，像刚才有提到我自己的波特兰州立大学，我们学校是有提供针对体育产业的专门的职业课程，然后像 University of Oregon 它有专门的 Sports Product Design、 Sports Product Management， 然后它还有单独的 Sports Marketing 的分支，对，然后它的纯商学院的 MBA 类的课程也会 cover 到一定的 sports 基础。所以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体育作为一个产业一个文化，它已经和现在的教育系统是完完全全吻合的。过去在波特兰还有专门的针对球鞋行业的设计机构叫 Pencil， 我认识的很多现在在国内国外的这些设计师，甚至有很多中国的优秀的设计师都是从这个项目当中走出来的。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些
还属于学校吗？还是市场公司了？
这些属于第三方培训机构。
OK，
就是说除了传统的高校之外，它的相关配套的这种球鞋新东方吧，可以这样叫，也是存在的，也是有的。其实我感觉可能国内的话，这个势头应该也在慢慢在起来。
嗯，国内的院校没有这么细分。对，还是更笼统一点，体育管理最多体育传媒，然后或者说我感觉它没有那么产品向，就是我将来就想做球鞋产品或者说做服装，没有这种可能只简单的归类到了体育管理里面。
对，它还是可能是一个传统的意义上还是一个文理分科的一个机制嘛，对吧，那你要是研发的你就学 engineering，你如果是想走设计的，那你可能就学的是 art and design， 然后如果你是学商的话，那你其实任何的一个商学位可能都会帮助你去运动品牌，只是因为现在运动产业本身已经大到现在这个规模，甚至还在膨胀，当你觉得可能世界上已经 Nike 已经独大到不得了的时候，可以杀出来20年前杀出来一个 Under Armour， 然后现在又杀出来一个 Lululemon， 你指不定下一个这种就是黑马企业又是谁。所以这个运动这个事情因为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可能就是它永远会有这种现象，所以它的盘子越来越大，然后配套的这个东西教育系统应该也是越来越细分 越来越对口的一个专业的一个过程。
嗯，我感觉是这些企业品牌会反向来倒逼学校进行一些改革，我猜的。因为在英国那边其实也没有像波特兰或者俄勒冈的大学这么细分，他们可能比中国更细分的有一些，比如说体育数据分析，运动表现，这些更服务于竞技体育的一些学科。但也可我在猜测，是不是因为英国没有像Nike 这种非常蓬勃的品牌，像英宝可能相对来说也没落了一些了，所以在市场上可能对这边的人才的需求包括培养力度也没有那么大，还是更传统一些，更竞技体育一些， maybe 是这样的。我觉得可能让波特兰这个教育独特的原因也是因为有品牌的存在。
对，我觉得回到品牌的这个根本原因，确实是准确的来讲 Nike 是从 Eugene Oregon 诞生的一个品牌，俄勒冈州的优大学的地方，从一个大学城到田径城到一个企业的总部的所谓的老家的这么一个地方，就是 Nike 对运动产业对教育的这个改变确实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因为 Nike 的成功和这个早期的发展的速度太快了，所以它需要大量的一些人才的配备。你就包括像费尔奈特自己在写稿里面也说，就是他觉得自己的公司已经厉害的不得了了，他需要找人给他设计个 logo， 他就来波特兰州立大学找，因为他当时也在波特兰州立大学算是客座的任教嘛，然后他就找到了学校的这个负责做平面设计的，应该是找了一个导师和一个学生，然后就做了 Nike 早期的这个 check 这个 swoosh 的这个 logo。 所以这些都是可能无心插柳的一件事情，但是若干年之后它就变成了，哦，我们为了服务这个产业就会有专门的产品设计啊，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而且非常重要的是当这些专业培养出来学生之后还真的都能留到这里来，有这么多的体育相关公司去就业吧。
对
对，就是我看到过各种描述，就是说波特兰有多少体育公司，基本上都是说大几百家，但我比较好奇的是就这样一个产业从公司分布的角度大概是怎么样的，因为不可能只有品牌嘛，是吧？还有各种设计师啊工作室之类的。
对，从数据上来讲，波特兰或者俄勒冈州应该是有500多家运动及户外企业，就业的人数之前有提过，应该是在25000人以上的一个级别加起来。然后从类型来讲的话，首先因为运动企业都在这儿，那运动企业的配套的一些东西就是需要外界的资源来 support。 那像你刚才提到，无论是说设计的这种 studio， 还是说研发机构、测试机构，甚至是咨询公司，然后耐克的诞生也造就了像 Wieden Kennedy 这样非常伟大的广告公司的诞生。对，所以这个配套是真的一环扣一环的。
嗯嗯，我在想国内的这些运动品牌和城市之间的关系，你像福建晋江厦门有一众品牌，然后像李宁可能在北京设了总部，但是很多的找人才的时候还是会想集中到上海，就他们一直在不断的迁徙中。我感觉在国内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可能因为本身可能福建这些国际化的东西还差一点，但是可能在波特兰就当所有的人都集中在一起的时候，这块就会越聚越大，然后越来越好。
对，你这里其实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点，我也可以分享一个故事。就是 Under Armour 之所以选择在波特兰开它的这个研发总部，是因为就是 Under Armour 它本身的 base 是在匹兹堡嘛，是一个下雪的地方，非常那个什么，所以他一直想从 Nike 也好 Adidas 也好去挖人过来的话，就是不光是费用上成本很高，就是美国人的生活习惯包括中国人也一样嘛，我为什么要举家迁徙就为了一份工作呢？
所以这也是逐渐造成就是有更多的品牌选择来波特兰的原因。那我既然想使用最好的人才，那我最好是离这个地方近。那说到今天的话，就像你说的，比如说你像安踏也好，甚至李宁也好，都在过去的几年在上海也设立了他们的总部。因为我之前也有听说过，就是说这些企业为了自己的发展，他们也是想 哪怕是花重金去挖这个国际品牌的人过来来就职，但是没有人愿意去，并不是说因为看不上这些品牌，可能更多的真的是出于生活原因的一些考虑吧。举家迁徙毕竟不是一个个人的职业发展的一个决定，所以我觉得这种形式确实是普遍存在的。对
对，这也是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这种产业聚集地出现。那从形容词上啊，就是有人，我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波特兰是美国莆田，你觉得这个准确吗？
对，我觉得首先说这个波特兰是美国莆田，我觉得这个话糙理不糙啊，因为严格意义上来讲，莆田也好，东莞也好，很著名的携程，对吧？这些地方其实是因为它是制造业的嘛，在我看来，其实他们也是世界运动产业的中心，只是它的输出是偏制造层面的。然后我觉得从波特兰来讲，就像刚才说的，我觉得可能说波特兰真的是一个球鞋产业的中关村，这个可能或者说球鞋产业的华强北，对吧？我觉得这些，对，其实这些都是很贴切的一种说法吧。它以 Nike 为根基，以哥伦比亚这样的企业为根基，它形成了一个体育产业商业的一个聚集地之后，就是说它的这个输出确实是非常非常举足轻重的。我也想补充一下，就是说除了我们知道的 Nike Adidas 这些运动品牌之外，就是波特兰还有很多可能现在在国内不是很有名，但是其实已经是这个行业里头非常有名的一些企业，比如说像 Hydro Flask， 它是专门做那种保温杯的。你去美国，无论是大小的超市，或者说你去，甚至很贵的那种店，它有做全系列的这种保温杯，因为这种保温杯是稍微有一些运动属性的功能，或者说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温功能，你会看到有很多户外的人在用。然后 Hydro Flask 这家公司起初很厉害的做的东西，它是做那种软体的那种水袋。这样的话你在户外去喝水的时候，你喝完了水这个东西可以卷起来，你非常适于你去做这个背包客啊，或者 backpacking。
Okay.
对。然后包括也有提到说像 Gerber 啊，像 Leatherman 这种做皮具刀具的，可能国内的一些比较偏户外的这种硬核的玩家，他们对这些刀具的品牌，包括皮靴 Danner 这种皮靴品牌都是非常有印象的。然后好像最近那个 Kin 一个算是涉水鞋为起家的这种户外鞋履的品牌，现在也正式在中国开始发展了，这些都是从波特兰走出来的。对，如果你开车的话，你汽车顶上如果要放自行车架，车后面要放一个自行车架的话，有一个很有名的品牌叫 Yakima， 这个也是现在 base 在 Portland 那边的。对，所以确实是有太多太多的运动及户外产业的资源或者说商业的聚集地了
啊，太多了。就你说的应该 90% 我都没有听过刚刚。
对，也是确实有很多就是慢慢因为在那边从业，你会发现就尤其是我做咨询公司和设计公司的时候，因为会接触到很多设计师啊，或者说其他一起可以合作的资源，然后他们的这些履历啊或者任职的经验也介绍我去认识了更多的这样的就是不同类型的企业，就确实是这个市场真的不只是局限于 Nike Adidas， 它是一个无限增长的一个大的一个 industry， 一个工业的板块。
对，相当于它是一个起点，然后卖到全世界各地，当然它是一个研发的起点。
对的对的。
对，所以就是很多我们没有去过的人都会在试图分析，就是什么让波特兰成为波特兰嘛？像之前那两大原因都已经说过了，但是，我一直在想，就是更核心的，就是是不是这个城市的人的性格，或者说有什么文化特质，让这儿成为一个如此说创新，或者说有这种开创精神的地方的？因为我第一次听波特兰的名字肯定是因为 NBA 嘛，波特兰开拓者，对，他都叫开拓者了，那我感觉也跟后续各种运动品牌的成长经历也很相符的。
对，
你觉得这个城市的文化该怎么形容呢？或者是人，
我觉得这个里面
肯定是有一定关联的。你提到波特兰开拓者，其实美国西北整个这一片城市或者这些地区吧， 都是因为早期从去加州的人也好，或者去其他地方的人，他们选择来北边拓荒，去发现更多的所谓的新大陆的地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你追溯美国的历史，早期选择，无论是从欧洲过来的人，还是说从美国其他地方已经落脚的这些欧洲的早期的移民，选择说来到波特兰或者北边的西雅图去定居生活的时候，其实这些人都是带有这种拓荒者精神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世世代代相传，可能几百年之后就是到现在。再有一个，我觉得波特兰本身作为一个城市，它是西海岸。和旧金山一样，是一个非常文化聚集的一个城市。这里的人的艺术文化、餐饮文化，甚至是人口的构成，对吧？它的移民的这个比例，不是说单纯的只有所谓的墨西哥人，或者说所谓的越南人、亚裔，或者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它是非常多元化的一个构成。对，然后包括像一些比较偏民运运动的这种。历史的事件吧，无论是女权主义呀、同性恋呀、这个支持平等啊、反战呀，这些支持社会和平的这些事情，其实波特兰和旧金山其实是美国非常重要的两个这个叫什么社会文化的一个城市的聚集。对，然后在最根基的呢，我觉得还是因为这里的天然地理条件以及来到这里的人的这个生活的态度吧。
他们喜欢玩儿，他们非常喜欢在房子之外的区域去生活，就是 let's get out，对吧？大家都去户外的这种精神确实是很多的。因为我记得我去加州，或者说去，更不用说去美国纽约这种水泥森林的这种城市，你会发现，就大家真的就是你要想开车去个户外，那可能就是2个小时起，3个小时起，对吧？那假如说，就有点像，好像你北京，比如说你住在朝阳区，那你说你要去一趟香山，那可能这个交通可能就阻碍你想出去的这个过程。那波特兰人又比较少，你堵车可能堵个10分钟、20分钟了不起了，不会堵1、2个小时车。想出去就出去，想去雪山，开车1个小时就能到雪山滑雪。而且这里的气候条件也确实是嘛，我第一次去那个 Mountain Hood 这个雪山其实是6月份，然后当时这个山上有人在滑雪，然后当时也是因为亲戚朋友来这边玩，我记得我1天之内带着他们上雪山，就是没有滑雪了，就是在雪山上可以穿着短袖看别人滑雪，然后同一天可以开车到山脚下的这种雪山湖去划皮划艇去划桨板。晚上就可以开车到海边去看日落，对，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在海边醒来，然后又可以沿着海边玩一天，就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确实也是非常适合就是喜欢运动、喜欢户外的人在这里选择发展吧。
听你描述的场景，我想到另外一个户外品牌的经常说的一个，就是，要保护我们玩的地方。
对，我觉得这个波特兰人其实也是相对来讲比较注重环保的吧。对，就好像国内可能若干年前开始实行垃圾分类一样，就是我觉得波特兰人的环保意识一直都非常强。就是很羞愧的说，因为你最早到美国的时候，其实你对这种文化的事情你不太注意，因为你真的没有受过教育也好，或者说去关注过这些事情也好，对吧？那我记得可能你在学校的这个餐厅吃完饭扔垃圾，你去怎么样？然后它其实是有垃圾的分类的吧，回收品以及这个残废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对，那现在可能或者说公共场合的这个垃圾分类就更细化，分为塑料制品、纸质制品、玻璃制品或者怎么样。对，这个就更极致了。我觉得这也是就是一个人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态度，或者说整体的这么一个文化态度吧。
刚才说爱玩的时候，我也在联想这个跟其他城市相比，因为我在天津生活过好几年，然后天津人也爱玩，然后我在想成都人也爱玩，但是这2个城市都有点给人一种比较闲散或者躺平的状态，无关褒贬啊，感觉跟所谓的创新并没有那么沾边儿。反正据我了解的，至少我对天津比较熟悉。据我了解，天津人爱玩，但是是比较安逸的状态了，就不太容易这种出现很多 有创新性的企业品牌，这是有这么卷的状态。波特兰是既爱玩又卷吗？
嗯，我觉得卷这个词在波特兰某种程度上也是适用的，因为运动品牌之间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嘛。那从运动本身的一面，像刚才说的，它的一面是 play 是玩，另外一面可能就是比较 compete， 对吧？那这么多的企业之间的竞争，人才刚才有提到说人才之间的互相挖掘，这是一个很大的方面。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它是一个产业配套来讲非常健全的一个地方吧，对吧？那像刚才说的，比如说你做咨询公司也好，或者做设计公司也好，其实大家可能客户群体啊或者怎么样的抢的都是同一趴的这种东西。放到个人层面上来讲，我觉得其实还好，因为我觉得身边的人，首先这个城市的人就是出了名的友善，对，就是他会非常非常友善的跟你打招呼，然后你路上问路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非常友善的提供帮助，对，所以我觉得人的这个层面上其实是还好的。
明白。嗯，说到竞争，因为你刚才也提到波特兰是种族构成啊，包括全世界的文化融合的一个地方，那对于品牌来说可能也是这样，因为像美津浓日本的，像李宁兰泰中国的，阿迪达斯德国的，都来到这样一个城市。我会在想，在品牌竞争上它是一个融合的过程还是怎么样的？因为首先从招人来讲，更多可能是世界品牌来这儿，但招的还是本地的美国人， 我猜测啊，美国人为主。然后呢又要不断开发各自可能像比如说李宁安踏有中国属性的文化属性的产品，但好像就有点冲突，就是你在一个世界产业聚集的核心地点招美国人，然后开发中国的文化的东西，而且品牌就是一个表达文化的形式嘛。我不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了没有，我可能表达比较模糊。
对对对，我非常能够理解你表达的这个现象，其实就是说很多企业刚来波特兰的这种，就像你举例的李宁，甚至是你刚才其实也有提到，比如说像美津浓，甚至是我听说90年代初的时候，其实锐步的总部是在美国的波士顿嘛，对吧？和 New Balance 一样。你描述的一个现象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就是说水土不服的一个现象。这个水土不服的现象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像你说的，假如说我是一个中国企业，我选择来到美国，我驻扎在这里的目的是为了我能够学习到更先进的理念嘛，对吧？企业的理念也好，或者说就以李宁为例，因为我跟李宁还是有比较不错的一个渊源的，就是他们最早来美国的时候很明确的是说他开的这个 office 是叫研发中心，就是为了去提升产品的创新，产品本身的品质以及本身的这个创意的。然后到后来可能他就逐渐发展成了一个 business unit， 那你可能就要有一些所谓的 KPI 啊，或者说所谓的这个销售啊相关的挂钩，因为你
啊，就变成了一个打进美国市场的一个根据地，是吗？
对，你就相当于是北美市场的一个总部了。对，所以这个里面有一个战略策略的调整，那就是说那你要选择在美国拓展多大的市场呢，对吧？你是要做这里的篮球文化、跑步文化还是什么呢？所以这个里头就会有接二连三的问题来去发生。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就是你看到就是说在李宁，我要没记错应该是08年到10年的期间选择在美国就是波特兰来扎根嘛，但是我听说应该是在05-06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其实李宁就已经在那边就是有这种就是很早期的布局了，在他开正式的办公室之前。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企业它需要搞清楚的就是说它来这里的目的可能会随着时间的变化或者说需求的变化会产生新的变化，但是你自己是否能够打完第一拳以后第二拳能够跟得上，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稍微跑偏一下啊，就是说李宁的这个案例其实是值得很多不光国内企业，可能如果将来我们的比如说北体大或者国内的学校也去提供一些体育商业的一些教育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 值得很多人，甚至是体育以外的企业家领域去学习的一个过程。对，因为我印象很深，当时李宁在波特兰开办公室之后，这件事情是被国际品牌自己办公室里面的人去讨论的。然后具体的这个讨论的原话，甚至就是说，居然他们选择在我们的后院里面插了一个旗子，这样的一个口吻来去衡量这个事情。对，我可能作为中国人来讲，还是有一方面的骄傲和自豪，作为另外一方面，我也可能现在回过头来看，也有一点惋惜吧。我觉得这个第一步确实是迈的是很大胆、很好的。那希望后续，无论是李宁，甚至是安踏，可能有更多的中国企业会继续选择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像你说的，就是说我们可能一开始选择在国外开办公室，去吸收国外的这个经验，是为了更好的造福我们中国的市场。但是现在中国的体育市场已经很大了。我们现在可能有更多的品牌，就可能希望成为自己体育行业当中的，随便讲，小米或者体育行中的华为去出海，对吧？为什么像迪卡侬这样的大的企业可以选择来中国，我们不可以选择去走出中国去国外的市场呢？对吧？一样的。
但像你说，李宁去美国的时候，去波特兰的时候，有这样一种口吻表述。那其实，阿迪达斯、美津浓也一样呀。
对的，对，阿迪达斯、美津浓，阿迪达斯我觉得做的是可能是比较好的吧，因为阿迪达斯的北美的总部就是设在波特兰，他几年前的时候，因为他业务的调整，他把一部分业务单独劈出来，然后在洛杉矶也成立了他的另外的一个办公室，对，然后美津浓在波特兰选择办公室，也是因为日本人很早的时候。觉得就是说，哦，这里的田径产业很发达，那我们也要过来来学习经验。所以美津浓是开了一个大概是10个人到20个人的这个办公室，这个办公室一直到可能我要没记错，20年还是21年的时候才关掉。对，因为我在那个期间我还有去拜访过他们，现在应该是换到了一个更小的一个 office 的一个地方，就人员可能没有那么多了。但美津浓走了，昂跑现在来了波特兰，在波
是
特
吗？
兰设立了办公室。对，然后，加州的那个 Obert，
Albers，OK，他也在吗？也在波特兰
对，
，OK。
对，Obert 在波特兰设立了办公室，是负责做鞋子以及一部分服装的研发的。
对，我感觉像李宁、安踏他们刚到美国之后，可能选择这样一个起点。那现在也可以看到，在出海的这一步上，也签约了很多像韦德呀、欧文这种 NBA 级别的球星。
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你提到说李宁加韦德，或者说安踏之于欧文吧，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对的。因为如果你仔细想一想，如果 Nike 当年没有签 Jordan 的话，没有乔丹的这个起飞的话，可能 Nike 就是一个田径鞋的品牌，它可能跟篮球的关系并不会很大，因为在80年代那个时代，篮球的统治权是完全在 Converse，然后 Adidas 的篮球鞋也在那个年代也是很受欢迎的。那 Nike 是因为有了 Jordan 之后，可能篮球这一项运动才是真正的迅速的崛起。因为我觉得品牌加上一个顶级运动员吧，我觉得这种是非常符合体育当中的所谓的超级英雄的一个文化的。那我靠超级英雄的影响力可以带动我整个品牌的影响力，这个商业的模式是会被一直复制下去的，只是可能更具体的，比如说你像 Jordan，现在他肯定是每年有 Nike 的股份以及这个分红的嘛，甚至是子品牌的这个模式可能不是会被轻易复制的，因为这个确实是不光运动员要对品牌有绝大的忠诚度，同时这个品牌也是能够看到很远很远很长久的事情，才会选择说我把品牌的一部分改到你的名字下来进行一个发展和一个推进。
对，我又回想起我在看这本书最 打动我的一个小篇章，就是当他们一堆人在应该是俄勒冈哪个大学的田径场上看，当时的美国最强的跑步运动员普雷方丹比赛的场景，就他的奔跑的比赛的状态能够感染整个体育场。当然，这本书核心是也算是商业故事吧，但是还是这种最体育的东西非常能感染我。
对，我觉得就是说，运动本身它是一个 teamwork，那你商业文化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它其实也是一个基于 teamwork 的一个基础。我觉得可能从 Nike 的发展来讲，对吧？Nike，你看它早期的员工，包括这个公司现在很多的发展，它为什么一直都很希望说运动员来我的公司就职，无论你是很职业的，大学只参加过大学比赛的，或者说你只是很喜欢运动的，他一直都是在寻找队友，来去拓展他企业的规模，以及来完善他企业。因为他本身这个人在写狗这本书当中也透露出来，就是说他很相信这种参与运动的人能够 get 到这种团队精神的这个点。然后从另外一个层面上呢，体育这个产业又是在，尤其是在美国文化当中，又是在去造superhero，对吧？你在欧洲上学，你说你是曼联的球迷，你是哪个球队的球迷？
更强调队伍一点。
对，你在美国，你说你是詹姆斯的球迷，可能很多湖人的球迷都讨厌你，因为他们喜欢科比，他们是科比的球迷，对吧？就是他有很多个人英雄主义，非常就是 superhero 的这种个人情感的搭建在里面。就是这也是其实很有意思的一个社会现象，这个可能也是我想问你的一个问题，
你
就
说。
是说你在欧洲上学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就是说身边喜欢运动的朋友，他们的这种，比如说他们是喜欢某一个队伍啊，喜欢一个 club，还是说他们的这种，就是大家对关于体育方面的这种社交的一个交流是怎么样的一个点，我还挺好奇的。
欧洲尤其是英国，它会更强调团队、球队，因为首先足球肯定是英国最盛行的嘛。然后它从现代足球一开始是由社区体育而组织起来的，就它不是超级明星而打造的，而是根植于某一个街道，我们街道的队、我们镇的队，渐渐往上爬，再成为英超、成为这种级别的球队的过程。所以，大家更关注的是这个队伍本身和社区的联系，超级明星当然也重要，但是我感觉远远没有在美国体育文化里所表现的那么重要。甚至我记得当时是我有个同学在做一个小论文presentation 的时候还说，中国球迷可能更关注球星而不是俱乐部，就相比于欧洲本地的，然后欧洲的老师还挺吃惊，对，但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就他们会欧洲人真的会非常关注这个球队本身，然后个体就是 football without fans is nothing，就是更强调的是粉丝观众跟球队之间的这种互动联系，我觉得差别还挺大的。
对，我听起来，我感觉这个就是真的是啊，就是说，可能无论是职业队或者怎么样也好，可能我们普通老百姓对他们的角度，站在国内的这种文化圈层，可能我们觉得他们真的就是明星嘛，促成我们去崇拜某一个球星也好，某一个个人的一个突出的一个表现。对，然后像球队的这种，我在美国看到的可能就是，学校期间、高中期间或者大学期间，所有的学生都支持自己的本校的校队，然后突然这些人毕业了以后，真的就是一看职业竞技体育的时候，就是说我是哪个哪个队的球迷，但马上就会说我是哪个个人的这个球迷、球星的球迷，这样就真的这个升级的过程还是确实挺有意思。
哦，我感觉有一个差别原因是这样的，就美国体育，我感觉在它的几大联盟下面是学校体育，
对的，
就但是学校体育跟职业联盟之间没有继承关系。当你从学校毕业之后，你去加入职业联盟，但是欧洲人尤其在足球这方面最明显，他从小到大支持的都是这一个俱乐部，他参与体育可能参与的是我周边社区的梯队或者青训队，其实也就是兴趣班了。比如说我是 U15、U13的，但他都归属于某一个俱乐部。就是他从小在参与体育和观看体育的时候，参加和支持的队 但是在美国，中间是跳脱开的，学校和职业之间。
明白了，明白。那我再反客为主的问两个问题给你，可以吗？我其实也蛮好奇，就是说你在英国生活期间，或者说身边的观察期间，就是大家穿运动品，除了在运动场景下去穿着运动品之外，他们会就是说把运动品就变成日常，就怎么说呀？就是我买一个运动服，就是因为这个运动服不光是为了运动用，它其实也是我日常穿搭，不是说造型啦，就是说它真的就是很好穿，对吧？就像在波特兰一样，就是我感觉大家都在穿冲锋衣，因为这个衣服确实就是很实用。它防水又轻质又透气，所以这个东西它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为了户外这一个场景而生，而是因为你使用的频次太高了，它应该成为你日常穿着的一部分的一个考虑。
我觉得也是有的，尤其英国很多地方下雨也比较多，很多户外品牌在街上见的还是蛮多的，
明白。
而且有一个品牌，我不确定该不该它把它归到户外里面，就是 Stone Island 石头岛，你觉得它算户外吗？
我觉得它本质上它肯定是个时装品牌了，但是我觉得它跟其他时装品牌的调性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确实是有运动，怎么说，创新精神的，因为做时装行业的其实很少，可能更多的随便讲是注重这个剪裁，注重的是思维意识形态，对吧？我觉得。它在这两个的基础上，它是更多的去注重说这个东西的功能性，以及这个东西材料本身是否足够创新，它在不断打破自己过去对产品的规格。那确实从这点角度来讲，时装行业这样的品牌少之又少，运动品牌比比皆是。
所以我在英国，我会感觉 Stone Island 有一点儿户外运动品牌的调性在这儿，而且街头真的挺常见的。甚至，有一种观点，我也觉得很成立，就是它有点像英国足球流氓的标配，就是很多看球的男性会穿着这个牌子的冲锋衣，Stone Island 的冲锋衣加上牛仔裤加一个小白鞋。各种品牌的无所谓，就有点像足球流氓标配。对，他和这个牌子很深刻的植入了，就是足球迷的生活中。
对，你说到这个，其实也让我想到，就是说，就是在美国有大家都开玩笑嘛，就是说，如果你穿一双黑色的 Air Force One，你肯定是要去抢银行的。为什么？因为大多数
OK。
你在电视上或者剧情里头看到的情节，好像那些抢银行的人都是穿这种黑色的运动鞋一样，对吧？其实可能跟黑色 Air Force One 本身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它就变成了一个梗，因为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穿白色的 Air Force One 去所谓的百搭或者怎么样了。对，所以也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运动品它在不同的文化或者说地域的这个背景当中，它可能扮演了不一样的身份标签的一个象征。
对对。
对。
然后国内的话，我会感觉单冲锋衣整个品类跟牌子无关，有点在北上也越来越多了，就是日常穿着。
对，我觉得原来对北上，就怎么说，北上广深吧，国内的这个城市里面，人们的穿搭，我感觉同质化是比较严重的嘛。这个是在我出国之前，然后现在就是每一次出差也好，或者在上海生活也好，我觉得大家运动品牌的这个产品在人的穿着的这个比例上，我反而觉得在逐渐的减小。
减小吗？
对，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的选择多了。就是比如说，我坐地铁的时候，我会看有多少人在穿运动鞋，在穿什么样的款式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会发现，其实这个比例已经跟过去一去一趟北京，好像一下地铁，满大街都是 AJ，满大街都是什么什么鞋的那种比例已经小了有很多了。因为我现在也感觉，就是说运动鞋，就是它是不是变成了 equipment？你懂我意思吗？
对，我会感觉就细分的会更多一些，可能原来像 AJ 这种爆品更多，AJ 椰子之类的，但现在我是感觉缺少爆品了。
明白。
缺少爆品之后，大家可能依然会选择偏运动板鞋的款式。其实你说 AJ 有多么运动嘛？从功能性讲，也就是板鞋嘛，就从我的理解啊， 所以我是感觉大家的选择会更多了，但如果说有去运动化的话，我觉得倒，我感觉倒没有。
对，我觉得现在很少有人说一个东西出来，好像大家真的大家都说我也要有，你也要有，然后还不会膈应说我们都穿一样的东西，好像现在就真的就是你有的话，那我可能不是说为了不一样而不一样，就是说我的选择也很多嘛，对吧？对很多人来讲，通勤鞋就是为了穿着舒适啊，或者他就需要满足它是一双黑色的鞋，所以它可以百搭呀，那。很多鞋可能都符合这个条件，而不是说你的通勤鞋我也要买一双，这样的一种效应。
最后，要不就回归到个人角度，就是在波特兰可能工作生活这么多年，相信听我们节目的有很多也是正在学体育相关专业的学生吧，或者从业者，可能将来对波特兰这个城市、他们的学校或者在这儿工作的经历感到好奇的，你有什么想给他们介绍或者安利的吗？
我觉得首先就是说，大家这种好奇心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因为我觉得搞体育的人，或者说搞运动行业的人，passion 是非常重要的，热爱是非常重要。另外一个就是 curiosity，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重要。无论你是因为喜欢运动、喜欢鞋子、喜欢球星去参与，这个只会把你的好奇心的这个门不断的打开，然后从。今天聊的很多的，比如说从就业的角度，或者说从，受叫什么，去寻求高等教育的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选择来波特兰看一看，因为这个城市的文化以及，像说的，假如说你选择有机会去留学，我觉得 University of Oregon 的这种 sports product。的相关的，无论是设计还是偏产品的这种教育的选择，方向还是比较多的。对，然后我觉得就是说，我一直就是跟我身边从事同行业的美国人朋友去沟通，然后大家都觉得就是说，自从你选择做这个行业之后，无论你的学历背景是什么，其实这个行业本身。它就像是一个永远不能毕业的 MBA 一样，因为你永远在这个里头有新的事情发生，有新的产品的创新发生，有新的商业模式发生。你创造的运动品是为了让人去达到专业的 performance 上更快、更高、更强。与此同时，你也拓展了更多的其他的契机，对吧？能不能做一双鞋让你的。双脚得到更多的释放感，等等吧。就是说，这个行业确实是很有趣的行业，我非常鼓励大家去喜欢这个行业和就是参与这个行业。
好啊，那这期也满足了我对于我还没去过的一个体育运动之都的一些好奇和向往。好呀，那这期我们就聊到这儿，然后没什么然后，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好，谢谢大家。